大家有读这个第十章到第十九章的话呢，就会发现这个旧时代的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这一路就没有干过任何好的事情，一路的失败，一路的悖逆。那么所以从这个整个的这个道路当中，他们的这个悖逆在什么事情上达到一个顶峰呢？就是在民数记第十三章的时候，当时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加蒂斯巴尼亚，那么在圣经里边呢也把它简称为加蒂斯。那么这个加蒂斯呢，其实已经在应许之地的这个南部的边界上面了，也就是说在他们出埃及后的第二年的2月20进发以后，过了大概没太多久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可以准备进入应许之地了。但是呢他们当时呢也确实是想进去，但是呢他们打发了12个探子想要先去探查一下这个地形啊，这个当然也没有问题，无可厚非。但是问题是派出去的12个探子里边有10个探子回来都报恶信，只有2个探子啊，其中一位是约书亚，一位是加勒，只有他们是有信心觉得可以进应许之地的。那么当时以色列的这个旧时代的这个全会众啊，他们一致的同意另外那十个报恶信的探子，他们集体的决定要背叛上帝，就不进应许之地了。他们打算另外立一个首领回到埃及去。所以呢，从这个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当我们把这个以色列人走旷野路的这个经历，我们把它放到救赎脉络的这个框架里面去看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其实以色列人行走旷野路也是在预表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成圣的道路。那这个成圣的道路的过程当中，我们里边有很多旧有的这个东西要被上帝除去的。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整个的这个旧时代的这个出埃及的整个的路途都一而再再而三的显明了旧人是没有任何被改造的余地的，只能让他死掉，只能让他死掉。那谁能够真正进应许之地呢？就是在旷野里边成长起来的这个新的一代。那这个在旷野里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也就预表了我们基督徒里边这个新的这个生命，新人中的这个一切，只有这个新人才可以进入到应许之地去。所以呢，因着民数记第十三章他们在加蒂斯的这个悖逆，所以上帝就宣判了，说你们既然不要进应许之地，给你们进你们都不要进啊，既然你们不想进应许之地，那么好，那你们就不要进去了。所以上帝也就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宣布了一个审判，就是你们要在旷野漂流38年。而这38年结合前面以色列人已经出埃及的2年，整的40年都是什么？都是一个旧时代的不断的被神灭尽，然后新的一代不断的成长起来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前面讲到，我们是看民数记第十章到第十九章，对不对？这几章都是在讲旧时代的事情。那么我们发现到民数记第20章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好像以色列这个群体啊，好像开始有一些不一样了，还有一点改变了。前面是一件好事都不做，对吧？现在我们感觉好像他有一些合神心意的样式展现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从民数记第20章开始就已经进入到出埃及的第40个年头了，也就是以色列人漂流旷野的这个年数已经接近尾声了，他们要准备进应许之地了，然后新的一代也已经逐渐的成长起来了。那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稍微对我们说民数记第20章一直到我们今天所读的是民数记第25章，对吧？这五章以色列人所走的这个路途，我们稍微有点点的梳理啊。首先我们看到在第20章的一开始就讲到正月间，也就是已经出埃及的第40年的正月间，以色列人再次来到了加蒂斯这个地方，这是当年他们失败的地方啊，被上帝宣判的地方。那在加蒂斯这个地方呢，米利暗去世了，米利暗是旧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性领袖。然后接下来呢，他们继续北上，他们来到了哪里呢？来到了荷尔山。荷尔山这个地方呢，亚伦去世了。那亚伦是旧时代的，当然也是第一代大祭司啊。所以亚伦去世了以后呢，这个祭司的职任就交接给了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然后接下来我们发现什么？就是你大家看，这个加蒂斯已经非常接近应许之地了嘛，对吧？所以也就是说已经非常接近迦南人的这个势力范围了。所以当时呢，就有一个迦南人的一个王叫做亚拉德王，他跑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就跟这个亚拉德王发生了一场小战，然后呢在荷尔玛这个地方呢就杀败了这个亚拉德王，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啊。然后接下来呢，他们应该要继续北上。那么按照原来的这个计划呢，他们希望能够穿越以东的一条王道，因为王道比较好走嘛。但是呢，以东王呢就不允许他们穿越这个王道，所以呢以色列人就只好迫不得已啊，他们就绕行以东。 那么学者对于以色列人怎么绕行以东的这个路线呢，是有不同的推测的。那有几种可能的路线，当然这个路线并不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所以呢我在这里就不展示啊，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总之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以色列人绕行以东。那在这个绕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路途难走，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呢就充满了抱怨啊，再次抱怨，所以呢神就降下了这个火蛇啊，火蛇就咬死了他们当中很多的人，所以就产生这个火蛇事件。那么也因着火蛇的这个事件，导致以色列人当中的什么人数进一步的减少啊，进一步的又很多人被咬死了，很多人死亡了。所以直至等到他们继续往北走，来到撒列西这个地方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圣经说自从离开加迪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那第一次的这个加迪斯巴尼亚是38年前啊，然后等到他们过撒列西的时候是过了38年，然后呢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了，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了。那我们一起回想一下，在民数记的第一章，上帝就吩咐以色列人数点人数，对不对？那当时是数点的是20岁以上能够带刀啊，能够出去打仗的人数，对不对？所以从这边我们说这个生命记这边的这个经文里面就看到，等到以色列人经过火蛇事件来到撒列西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旧时代的兵丁已经全部都死亡了，全部都死亡。换言之就是接下来如果以色列人发生任何的战争，出去征战的全部都是新一代的，就是在旷野里边成长起来这些新一代的这些兵丁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神继续带领以色列人往北走，往北到了哪里呢？到了雅嫩河或者雅嫩谷这个地方啊。那么圣经让我们看到什么？他说在这个地方上帝吩咐这个新时代的兵丁怎么样呢？他说你们起来前往过雅嫩谷，我已将亚摩利人西什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所以接下来上帝要带领这个新时代的兵丁即将开始一场新的战役，就是针对这个亚摩利人的一场战役啊。但是呢上帝也给了应许了，上帝说什么？他说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战伤痛。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按照神的这个吩咐，神的这个带领去继续他们的这个征战和走旷野路的话，那么上帝会使得以色列这支军队成为一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军队，以至于他们的名声会让周围的仇敌发战伤痛。那这是上帝给的应许。所以接下来我们的确看到什么？以色列人继续北上，他们开始来到亚摩利人的这个境地。那亚摩利人的境地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地图上面啊，这个用红色的这个曲线所画出来的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范围啊。那么亚摩利人它里边也是有很多，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叫地方政权啊，它是有不同的王的。那么当时这个亚摩利人当其中有一个王，就是在生命记里边上帝提到的这个西什本王西宏，他的都城在西什本，所以他称为西什本王西宏。那么在北边还有一个政权，就是巴山王鄂，那他的土地就主要在巴山这个地方啊，巴山王鄂。那么的确我们如果看民数记的这个记载的话，我们发现的确接下来以色列人取得了对于这个西什本王西宏的这个战争的胜利，并且成功的取得了他的土地。那在这个之后呢，这个巴山王鄂也主动的来攻打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呢也就把这个巴山王鄂给打下来了，而且呢也把他的这个土地呢收入囊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到这里为止，新时代的以色列的这个军队啊，他们接连取得了两场重要战争的胜利。因为我们如果读后面的圣经，我们会发现今天他们所打下来的这个西什本王西宏和巴山王鄂的这两个土地，后来都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国土，都成为以色列人的国土。好，那么我们说取得这两场战争胜利之后怎么样呢？那么上帝就带领以色列人暂时驻扎在摩押平原这个地方。摩押平原，那摩押平原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哈，就这一小片，大家看到我这个光所覆盖的这个范围吗？这一小片平原是在这个约旦河东啊，就是你看它这边是耶利哥对吧，然后这边是约旦河，所以它是以约旦河为界的这个约旦河东的一小片平原，在这个地方驻扎。那么我们讲到说好像以色列人这个一旦停下来以后，好像就有点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感觉隐隐约约感觉好像要有点什么事情发生了，就你一旦停下来以后。那么所以果然不出意外的就发生意外了，对吧？ 那当然在上帝的永恒计划当中是没有所谓真正的意外的。那但是不管怎么说啊，确实在摩押平原驻扎的时候呢啊，有一些事情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首先就是巴兰事件。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摩押人的境界是很靠近，就是说他是跟亚摩利人的这个境地接壤的嘛，对吧？所以这个摩押王就很害怕这个以色列人来攻打他，所以呢他就雇佣了一个当时一个有名的术士叫巴兰，想要去咒诅以色列。但是呢上帝很成功的把这个事情给翻转了，把咒诅变成了祝福。那么接下来就来到我们今天的第25章了，讲到以色列人驻扎在这个石亭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呢？发生了这个巴利皮尔事件。那石亭在什么地方呢？石亭也在摩押平原啊，它也在摩押平原这个附近。那么我们刚才是把民数记第20章到25章大概整个做了一个梳理啊。那么讲到这里之后，我们稍微停一停。我前面跟大家提到说一个事儿，就是你说前面哈已经势如破竹的接连打下了两场重要的战役了，对不对？那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指挥官啊，我是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领袖的话，那我会想到就是是不是现在应该趁着士气高涨的时候赶紧怎么样呢，雄赳赳气昂昂，这个跨过这个不是说鸭绿江对吧，跨过这个约旦河对吧，赶紧的就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这个备战当中对吧，要不然人这个停下来以后啊就容易胡思乱想对吧，就容易出事情对吧，所以你就趁着以色列人还没有懈怠下来的时候，你赶紧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这个战争当中不好吗？对不对？我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上帝是其实有意的让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这个地方停住，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上帝是全知全能的，而且上帝是这个智慧的源头，对吧？所以他对以色列人这个带领肯定是有他一个非常智慧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绝对不是一种疏忽，绝对不是一种遗忘，对吧？那么所以我们如果从神的这个全知全能的这个智慧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就会想一件事情，就是那上帝明显就是有意的要让以色列人驻扎在摩押平原一段时间，并且呢在他的永恒计划当中他是有意识的允许什么这些巴兰的这个事情啊，还有这个巴利皮尔的这个事情发生，对不对？那么所以我们就要来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上帝要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而且巴利皮尔事件是非常严重的一起事件啊！就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有读整个的民数记，包括前面的出埃及记啊，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虽然一路都有悖逆犯罪，对不对？让上帝管教他们，但是没有任何一场单一的事件，没有任何一场单一的事件像这次巴利皮尔事件这样死那么多人的。这次死了多少人？24000人，对不对？那么第二死人多的，大家知道什么事件吗？对，我听到就可拉跟大贪反叛的时候，对吧？然后他们本来是被神除灭了，但是呢结果会众反而什么为这些犯罪的人打抱不平，结果他们集体攻击摩西跟亚伦，所以上帝就降下瘟疫来惩罚他们。那一次死了14700人，也死了很多了。但是巴利皮尔事件比这个之前这个大贪这个可拉反叛会众反叛这个事情死的人还要再多了差不多10000人左右。所以为什么巴利皮尔城造成这么严重的这个伤亡，为什么上帝要允许它发生？我们要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啊。那么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还是要把我们说这个单一的事件放到整个上帝对于以色列人或者说对神的百姓的整个救赎计划当中来看。我前面花了很多时间，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带领大家把民数记二十章到25章做一个梳理，就是为了要让弟兄姐妹去看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上帝对以色列人这个带领它是有阶段性的，每个阶段它都有什么脱臼和入心，每个阶段它都有一定的脱臼和入心的。比如说我们就从这个米利安的死开始啊，这个就是20章开始，米利安死亚伦死它代表什么？旧时代的消亡，对不对？然后新时代怎么样呢？新时代上帝训练他们发生了，就允许一个小战发生，对吧？就是这个让他们能够经历什么，在神的带领之下他们能够杀败亚拉德王，对吧？这是对新时代的一个操练。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绕行以东的时候发生火蛇事件，对吧？那火蛇事件也导致一批什么救人进一步的什么死亡，最后导致结果就是旧时代的兵丁全部都死亡了，剩下全部都是什么新一代的兵丁。而且在这个火蛇事件里边，上帝也不是说一下就让他们全部都死的，而是什么？让他们先被咬伤，然后呢 吩咐摩西铸一个铜蛇，然后让他们学习凭着信心仰望铜蛇就得救。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对新时代的一个操练啊。然后接下来，哎呦，对不起。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上帝马上就继续带领这个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去开始了后一阶段的战役，对吧？就是这个西什本王西宏和这个巴山王噩的这个战役，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什么？对于新时代的一种使用，也是对他们的一个操练。他们在正式的攻打应许之地之前，他们其实大小战争已经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不断的什么，有阶段性的带领以色列人不断的经历脱臼和入侵，脱臼和入侵，而前一个阶段的脱臼和入侵其实也是为着下一个阶段做预备的，为着下一个阶段做预备的。好，那我们把这个脉络整理完以后，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个巴利皮尔事件。那巴利皮尔事件，上帝要让以色列人经历到怎么样的脱臼和入侵呢？换言之，就是为什么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上帝一定要允许巴利皮尔事件发生呢？那么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看下面的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在民数记的33章的50到56节这个地方。那民数记33章是一段什么样的经文呢？它是对于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开始一直到现在第25章，他们驻扎在石亭这个地方的整个的路线的梳理。旷野42站怎么梳理来的？就是从民数记第33章梳理出来的。那么49节就讲到啊，以色列百姓驻扎在石亭这个地方哈。然后接下来第50节就紧接着就说了啊，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晓谕摩西说，也就是上帝要接下来要透过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一番话，用这番话来作为33章整个梳理的这个路程的一个结尾，也是一个警戒啊。那么上帝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说了一个什么样的警戒呢？接下来我们就看51节开始啊。他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赞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然后我们跳到第55节啊，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所以我们读完这个以后，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之后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是什么？他们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就是什么？受周围外邦民族的引诱，以至于什么？去敬拜别神，去敬拜别神。所以上帝在他们正式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前，上帝先允许这样一个事情发生，让他们去深刻的体会到外邦人会怎么样的去引诱他们，以及当他们真的被引诱去犯奸淫，去跪拜这个别神的时候，上帝的怒气会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将经历上帝怎样的管教，而这些外邦人将会对他们构成怎样的伤害。他们需要先有一个功课的这个学习，以至于当他们真的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能够下定决心遵从上帝的旨意，听从上帝的吩咐，把那地的居民全部赶出去，毁灭他们一切赞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的偶像。如果他们这次没有学到功课，他们没有这么做的话，那么以后他们的每一天都是在不断的重复巴利皮尔的事件。那个时候就不是说仅仅只是死24000人就好了，其实24000人已经很悲惨了，但那时候已经不是24000人的这个事情了，他们是面临全方位的什么，在经济上面，在人身安全上面，甚至是关乎国家存亡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所以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在巴利皮尔事件里面他们有真的学到功课的话，那他们就会忠实的去遵行神的旨意。当然我们也知道最后以色列人并没有真正的从巴利皮尔事件当中学到功课，那所以怎么样呢？那上帝带领他们进应许之地的这个计划是不会被人的失败所打断的，但是上帝要在以色列百姓上所成就的这个旨意也是一定要成就的。那怎么办呢？你前一个阶段没有学会的功课，那你下一阶段接着学，但是下一阶段你要再学这个功课的话，那就你要交的这个学费就更加多了，你要花更多的时间，你要经受更大的痛苦，你要付更大的代价去学这个功课。所以最后我们确实发现什么？以色列人就一直没学会这个功课。从他们进应许之地以后，我们看士师记 再到后面以色列都已经独立建国了嘛，对不对？到列王记整个的这个过程，我们发现以色列就一直深陷在这个被外邦引诱去跪拜别神的这个泥沼里边。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上帝说什么，他说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过去这些迦南人他们罪恶满盈，所以上帝把他们从应许之地赶了出去。那么以色列如果将来他们也随从这些迦南人这些外邦人去如此的悖逆的话，那么上帝也要把他们从应许之地拔出去。所以最后以色列的历史都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前车之鉴。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论您当下您觉得处在神所带领您进入的某一个人生阶段，还是说您觉得上帝可能正在带领您进入下一个阶段，又或者是您渴望进入下一个阶段，但是神好像迟迟还没有带领您进入下一阶段的话，那我们都要先停下来去思想一下，就是在现在我所处的这个阶段，神有什么样的功课要我学到的，神有什么样的脱臼入新的这个工作要在我身上成就的。好，那行，那我们讲完这个以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哈。我们来具体来看一看，透过巴利皮尔事件到底有什么样的脱臼和入新的这个功课是神要让以色列人学到的，也是让今天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来学到的。那我们看到从第一章开始啊，这个事件就是讲到当时以色列人被摩押的女子啊，同样也包括了当时米甸的这个女子啊。那这个米甸呢，跟当时这个我们说摩西的这个岳父叶特罗他们的这个米甸，他不是一群人啊。这里的米甸呢，应该是散居在摩押的这个境界里边的这群米甸人啊。那么总之就是以色列人被这些外邦的女子引诱，与他们行奸淫，然后呢跪拜他们的这个神哈，就施祭他们的这个偶像的祭拜偶像之物。那么圣经形容这个举动叫做什么？叫做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那这个巴利皮尔呢，指的就是当时这个外邦人啊，就是这些摩押和这些米甸女子他们所敬拜的这个偶像了。那么总而言之，上帝就称这个举动为什么？以色列人与这些偶像，与这个偶像就联合了。那么什么叫做与这个偶像联合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10章20到21节。那这段经文呢，是当时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当中的一部分内容。那当时哥林多教会呢，他们已经信主了，但是呢他们当中有一些基督徒啊，就认为好像他们仍然可以继续的去参加偶像敬拜的仪式，去吃他们那些祭物啊。那当然我们这里要澄清一下，并不是说有些偶像敬拜它可能是露天的，然后你从旁边路过啊，这个不算。这里的参与偶像敬拜指的是你真的有参与到他的这个仪式的里边，就是比如他这个仪式里面有些行为的，有些举动的，你跟着一起去做的，比如说你有叩拜啊，有吃那些这个偶像的这个食物啊等等，就是你有一个具体的行为去做出来的，这个叫参与这个偶像敬拜啊。那么所以当时哥林多教会的有些基督徒他们就认为这样做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但是保罗却警告他们，其实是神警告他们，说什么？他说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所以基督徒啊，如果或者说不一定是基督徒啊，但凡是人，你只要参与到实际的这个偶像敬拜的这个仪式当中的话，其实你从属灵上来讲，你就已经在礼仪上面，宗教礼仪上面与这个鬼联合了，就与这个鬼发生相交了。那么当然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当然没有这个所谓的这种杀牛宰羊的献祭仪式啊，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基督徒啊，就基督教也是有很重要的圣礼的嘛，对不对？那么大家一起回想一下，我们有哪几个重要的圣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什么？圣餐，对不对？那大家回想一下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就罗马书第6章里面所说什么？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对不对？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原是什么？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对不对？所以总之就这个洗礼预表的是什么？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是吧？那我们怎么就说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吗？我们明明还活着呀，对不对？这就是讲到联合的意义了。因为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他死了复活了，那我们因着与基督联合的关系，所以我们也就同死同复活了。所以当一个人他接受洗礼的时候，他其实就在什么？与基督联合，他就传达出这个意思。那包括圣餐也是一样啊，圣餐并不是我们去献祭，而是什么？我们什么吃饼和杯，对吧？那这个饼代表什么？ 主的身体，对吧？杯代表什么？主的血，对吧？所以当我们吃饼喝杯的时候，就什么？就是在吃主的肉和主的血，对吧？那这个其实也是在提醒什么？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对不对？所以总之就是这种宗教敬拜仪式，如果人一旦参与进去了，它其实是有属灵的实质的，就是你是与这个你所敬拜的对象在那边发生联合的。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哦，反正我已经相信耶和华上帝了，这个仪式我就随便参与参与嘛，没有这个事情的，没有这个事情的。所以在上帝的眼中，这个什么，这个就是你在与这个假神联合了。而当以色列人与假神联合的时候，其实他违背的是十诫当中的哪一诫？第一诫嘛，对吧？第一诫就是除耶和华以外，我们不可以有别神的，不可以有别神的。所以上帝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那上帝的怒气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就好像什么，就是百姓是跟神立约的嘛，对，他们是彼此有立约关系的，所以他们彼此应该是什么，是忠诚的这个关系。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去跪拜巴利，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是明明是上帝的百姓，现在什么被这个假神给拐跑了，就跟这个假神跑了。所以上帝怎么能不生气呢？所以上帝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了。那我们也看到后边下文也让我们看到神的愤怒向以色列人发作是怎么发作的呢？就是降下瘟疫，对吧？降下瘟疫。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当时这个瘟疫已经在以色列的这个营中蔓延了，蔓延了。那么当然我们因为知道上帝是完全圣洁公义的，所以当他看到百姓悖逆的时候，他一定要降下这个公义的审判的。但同时上帝也是慈爱的上帝，所以呢他主动启示摩西说，怎么样才能够使他的怒气消了，使得这个瘟疫可以止息。上帝主动启示，那大家怎么做呢？上帝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摩西是怎么传达的啊。摩西他的传达是，他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要把他们杀了。那么所以这里啊，关于摩西到底有没有忠实的传讲神的吩咐，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说摩西没有忠实传讲，摩西可能是因为心软啊，或者是因为比较的有怜悯心或者怎么样，他把上帝的整个的这个吩咐啊的这个严厉程度给他稍微降格了一点。因为上帝吩咐的是所有的族长，但是呢摩西所说的是与巴利皮尔联合的，就是说你直接参与这个巴利皮尔的这个敬拜的这个人。那所有的族长当中呢，可能有的是直接参与的，有的呢可能是纵容底下的人参与的啊。总之这里是有一个感觉是有一个圣经里面没有清楚启示的这样一个地方。那这是某一些解经家的这个观点。那另外也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说，摩西倒也不算是没有忠心传讲，只不过他是从执行层面上面来吩咐。并且呢他们认为说，这个所有的族长指的就是那些与巴利皮尔联合的那些的族长。那当然有这样不同的这个看法啊。那么我们如果去看圣经上下文的话，我们确实发现好像圣经里边并没有对摩西的这个吩咐有任何有太多的评论，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评论。那我们也只能说，在圣经这样记载，并且上帝如果没有对摩西的这个吩咐做出任何评论的话，那就表示上帝也允许摩西这样吩咐，不论摩西有没有我们说把神的这个折扣这个嘱咐打折扣，那神也是允许的。并且呢我们如果看到后边，菲尼哈当时手刃了两个犯罪的男女嘛，对不对？那菲尼哈手刃以后，我们发现什么？瘟疫马上就止息了，也就是说神的愤怒马上就消退了。所以这里的重点其实不是说这个到底杀了多少人或者杀几个人，而是神的这个吩咐到底有没有被认真的执行，神的这个吩咐到底有没有被以色列人忠心的或者说认真的或者具体的去落实。那我们如果去看上下文的话，其实我们发现什么，在腓尼哈有这个举动之前，神不论是我们说神的这个吩咐还是摩西的这个吩咐都没有被真的执行，都没有被真的执行，因为这个瘟疫还是在营中蔓延嘛，对不对？那么当时摩西跟以色列会众还在会幕门口哭泣嘛，对吧？那这种为罪忧伤，为这个神的愤怒以及对神的这个审判的这个而感到忧伤，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毋庸置疑的。但是是不是就这样就好了呢？不是的，不是的，一定要有一个人起来去认真的去落实神的这个吩咐。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腓尼哈就起来了哈，腓尼哈看到当时有一个人啊，非常的就胆大包天啊，就是顶风作案啊，这个神的审判还在这个以色列的营中这个发生着，就他居然 就真的就不怕死了，他就带着这个一个女子就公然的从人的面前啊经过哈，就顶风作案，胆大包天。那所以当时菲尼哈就看到了这一对男女以后呢，他就尾随他们啊进入到这个营中，然后把他们就手起刀落啊，就把这两个人就执行枪决了。好，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大概把这个过程给大家捋了一下哈。那好，那我们还是再稍到这里，我们稍作停留一下，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因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在巴利皮尔的这个事件上面，神是有一些脱臼和入心的这个工作要在神的百姓上做的嘛，对不对？那现在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脱臼和入心的这个工作呢？那么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事件过程梳理了一下之后呢，我们就来先思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脱臼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啊，就哪些旧有的要被上帝所脱去的。那我们看到首先就什么，就是这个第九节里边讲到什么，那时瘟疫死的有24000人。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死亡的这些人身上，好像我们感到这个好像就是神要从以色列人身上所脱去的那个旧有的那个部分。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瘟疫死的这24000人都是什么人呢？我们往下看哈，这个是民数记第26章的64到65节。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是民数记第25章，对不对？那么接下来第26章的一开始是神吩咐以色列百姓再次数点人数，然后他们数点完了以后呢，到了26章的结尾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边的这个64到65节了。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然后呢，除了这个耶弗尼的儿子加勒跟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啊，就是当时那个派出去的12个探子当中那个神应许的，就这两个人可以进应许之地啊，除他们以外，旧时代的一个也没有存留，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比较细心的啊？不论是自己读圣经比较细心，还是说前面听讲道的时候有记得哈，就是前面我跟大家梳理的时候讲到什么，以色列人过撒列西的时候说什么，旧时代的就那个时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了嘛，对不对？那这里又说，哎，没有一个是当年啊摩西和亚伦从以色列人带出来的那些以色列人，对吧？那为什么要，这是有重复吗？还是说稍微是有不同的？我们看到在当前面我们所看的这个生命记里边告诉我们说是什么，兵丁，旧时代的兵丁全部都死去了。但是出这个我们说初次数点人数的时候，有没有不是出去打仗的非兵丁的但是也被数点的，有这样的人吗？利未人是不出去打仗的，但是他们也被数点的。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我们就再次看到，就不光是被数点的兵丁从营中灭尽了，还有剩下来的那点旧时代的人包括利未人，这次全部都从以色列的这个我们说这个人群当中会众当中被消灭掉了。那这个是第一处啊，就死的人当中所包含的。还有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看到在生命记4章3到4节里边说，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皮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所以当时这个被杀的24000人当中包含了什么？那些随从巴利皮尔的人，换言之就是什么，就是那些犯奸淫的拜偶像的人，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处经文结合起来，然后对应到我们说这个救赎脉络里边去看的话，尤其是联系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个人生命上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透过巴利皮尔事件里边神要脱去的是什么呢？要脱去的就是什么，旧人中的情欲和偶像崇拜，旧人中的情欲和偶像崇拜。好，那我们说这个是脱去旧有的这个部分啊，那么入心呢，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后边的这个经文啊。我们看到这个第10节哈，上帝对于这个菲尼哈这个举动啊，他是有一个评论的。什么评论啊？上帝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所发的怒消了，因为什么呢？因他在他们中间，就在以色列百姓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然后跳到这个第13节哈，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么我们看到上帝对于菲尼哈的这个举动的评论主要有两点。第一点什么？ 他以神的祭邪为心。什么叫做祭邪？祭邪如果按照他这个希伯来原文直接翻译出来的话，就是嫉妒，就是嫉妒啊。但是中文翻译成祭邪非常好，因为中文的嫉妒其实是不太好的一个词啊。但是其实它就是什么，嫉妒。也就是说嘛，上帝在面对悖逆的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就好像是什么，就好像是一个被深爱的妻子所背叛的丈夫那样。所以他充满了嫉妒，充满了这种对于被盗的这种愤恨。所以腓尼哈他是有什么，以神的这个祭邪的这个心的，以至于怎么样，他做出了一个我们说把这对犯罪男女执行枪决的这样一个动作。并且上帝还说什么，他说腓尼哈的这个举动是为以色列人赎罪。腓尼哈的这个举动是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什么叫做赎罪呢？这个赎罪在希伯来文原文里边就是什么，平息的意思。平息的意思，换言之什么，这个所谓的为以色列人赎罪，就是第十一节后半句所说的，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所以腓尼哈的这个举动使得神的愤怒得以平息，所以上帝说为以色列人赎罪。好，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上次看到为以色列人赎罪的一个人是谁？圣经里边，民数记里边啊，大家如果自己读经的话，还记不记得当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再前一次啊，就不要太远，再前一次，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人为以色列人赎罪的是谁？有人想到摩西吗？哎，还真不是摩西，还真不是摩西，谁呢？亚伦。亚伦，亚伦在什么时候上帝叫他为百姓赎罪啊？就是在这个可拉丹大贪的这个事件之后，这个会众起来造反嘛，然后呢，瘟疫也就在这个营当中蔓延了嘛，对不对？然后上帝就怎么样呢？就启示摩西啊，去跟亚伦说什么？跟亚伦说，拿你的香炉在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也就是要亚伦怎么样呢？去烧香，然后呢，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为他们赎罪啊，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所以亚伦要拿着香，然后盛上这个燔祭坛上的这个火，然后把香加在上面去烧香，在百姓当中烧香，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为百姓赎罪，好使得耶和华的怒气向百姓消了。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亚伦就照着摩西所说的啊，就这么做了，跑到会中，然后呢，当时瘟疫已经发作了哈，然后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然后四十八节说，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那我们都知道，对于大祭司来说，按照旧约律法的话，大祭司是绝对不可以沾染污秽的，他要非常非常留心，他不可以碰死尸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边，大祭司亚伦却站在什么活人死人中间，献上这个就烧香，也就是什么祷告，然后呢为以色列百姓赎罪，使神的这个愤怒得以止息。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当时亚伦做这个事情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时候神没有叫这个摩西来为百姓代求呢？因为之前都是摩西代求嘛，为什么这次要用亚伦呢？是因为上帝要使用亚伦作为大祭司的这个人呢，来预表什么？来预表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这个永恒的这个大祭司，他的这个代祷，就这个烧香其实就是预表这个代祷，大祭司这个代祷，只有这位永恒的大祭司的代祷才能够真正的平息神的愤怒，使神对罪人的这个愤怒可以止息，这样好救罪人脱离神愤怒的审判。那这个我们说这是亚伦的这个含义啊，他这次的事件。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腓尼哈是大祭司吗？腓尼哈是大祭司吗？不是，对吧？当时大祭司是谁啊？以利亚撒嘛，对吧？因为亚伦去世，所以应该是交接给以利亚撒，对不对？那所以腓尼哈不是大祭司，对吧？所以他当然不能做这个烧香祷告的这个事情，是不是？那么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看前面摩西吩咐谁来执行这个死刑啊？就把那些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人杀了，他吩咐谁？以色列的审判官，对吧？审判官。那腓尼哈是审判官吗？也不是，他其实是个祭司，他不是大祭司，他就是个祭司，他最多是做以利亚撒的一个助手，对吧？跟他父亲一起去献祭，所以他既不是大祭司，也不是审判官，那他凭什么做这个事情？而且上帝非常的首肯他的这个举动啊。那所以我们就要来想想，这个腓尼哈的这次的这个举动，既不是出于职分性的，就比如说我是传道人，对吧？所以我就有责任来讲道， 是吧？那这是因为出于我的这个职责，当然上帝也感动我，让我有这样一个服侍。那菲尼哈他不是出于职分性的，对吧？他既不是这个大祭司，也不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审判官。那所以对于当时的这个菲尼哈来说，我们可以说他的这个举动完全是他自发的，就没有人叫他这么做，但他就这么做了，他完全是自发的。那这个自发要怎么去理解？这个自发要怎么去理解？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月所学的《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九章论人的自由意志，论人的自由意志。《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九章的论人的自由意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点，它就是先定义人的自由意志是顺乎人的本性的，就人有什么样的本性，它就会出来什么样的自由意志。所以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其实并不矛盾，并不说上帝要人做什么事情了，然后人的这个自由意志就没有发挥的空间了，不是的。上帝拯救一个人，要使这个人能够与神同心，能够凭自己的这个真的是自由意志做出合神心意的这个举动。那上帝的拯救的方法是什么呢？他并不是让这个人不要再有自由意志了，而是什么？先改变这个人的本性，先改变这个人本性，更新这个人的本性。所以我们看到在《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九章论自由意志的第四条就讲到什么？当神使一个罪人归正，并把他迁入恩典的状态里，就是把他从罪恶本性的捆绑中释放出来，也就是他的本性开始不一样，他的本性被神改变了。然后呢，单单借着神的恩典，使他能自由立志，行出属灵之善。所以我们看到菲尼哈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他里边有什么？有神的祭邪之心，对不对？那这明显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神对他本性的一个更新变换以后，他基于被神改变的这个本性，他所出来的一个自由意志，就是他以神的祭邪为心，促使他用他的自由意志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要去什么？执行对这个犯罪的男女的这个惩戒。所以这个叫做他的自发，这个自发。而且菲尼哈的这个祭邪之心，他还相比这些我们说前面我们所看到的摩西跟会众在会幕门口哭泣，他还有一个更加卓越的点，就是我们如果有以神的祭邪为心的这样一个心的话，我们就不会仅仅只是说哎呀老觉得自己这个犯罪了，哎呀很忧伤啊，哎呀上帝很生气啊，我也很痛苦啊，就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他更是什么样？他更会激励一个人主动的与罪征战，就好像菲尼哈那样，他没有只是停留在会幕门口哭泣，他乃是顺服神的诫命，主动的把这个犯罪的人给他惩戒了。所以如果把这点对应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当中的话，我们当然不需要像菲尼哈那样去真的去杀人啊，因为今天不，这个是当时一个非常特定的一个情况，而且是上帝所允许的所吩咐的，你要去执行这个死刑。今天基督徒不可以随便去杀人的，不可以说哦，我发了易怒我就要去替天行道，不可以的。哪怕是教会里边如果真的有犯罪的人，教会要执行纪律惩戒的话，也是基于整本圣经的这个原则来执行纪律惩戒的，而不是就像菲尼哈这样简单的这个我们说东施效颦一下啊。那所以菲尼哈的这个例子其实更多的是应用到我们基督徒对于我们自己内在生命里的这个罪的那种的决绝啊的那种执行死刑。那我们看到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九章的这个第四条，前面这是前面半段，后面还有一半说什么？他说然而因为他就是这个被归正的这个罪人啊，还具有残余的败坏，所以他不但不能完全或专一的立志向善，反而还能立志向恶。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真的不断的开始体会到神的这个祭邪之心之后，我们确实我们基督徒生命里边有很多败坏的残余，但是当我们真的越来越体会到神的这个祭邪之心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来越立志的想要什么？与跟我们里边的这个残存的这个败坏去征战去搏斗，不要让它胜过了。那么具体怎么样的与我们里边这个残余的败坏去征战呢？我们看到哥罗西书三章五节里边说，他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那什么叫做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呢？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就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什么叫做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啊？指的就是致死身体的恶行，也就是有时候我们里面有很多败坏的残余啊， 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我们的老我圣经里面说了，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所以现在我们里边那些好像旧有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是什么？旧我里边的那些残存在我们里边的一些影响力啊，那些倾向啊等等。那么面对这些在败坏的残余的时候，我们可能里边还会有很多的不好的欲望出来啊，很多不好的想法。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不要去顺从他。你不要像这些以色列人当年啊，跟着这些米甸女子、摩押女，就顺着这个欲望就去了，去犯罪，就犯出这个罪恶的行为来了。你乃是要与他征战，你不要去顺从他，你要靠着圣灵怎么样呢？致死身体的恶行，指的就是你不要再顺从旧生命当中那一切，去具体的做出那个犯罪的行为，就是你不要做出这样的行为了。这个就是我们说什么，跟着这个像我们里边这个罪恶的这个残余去征战。这个就是菲尼哈，这个我们说他主动的与罪征战的，在我们个人的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种落实。好，那么因着我们说菲尼哈的这个举动哈，上帝继续说什么？他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这个约。”那有的人可能会说：“哇，那这个菲尼哈就做了这么样的一件事情，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就这么好吗？上帝居然要给他一个平安的约，就是让他和他的后裔永远当祭司的这样的一个约啊。”那我们如果去看诗篇第106篇30-31节啊，这段经文呢，有对这个我们说这个菲尼哈的这个举动有一些评论的哈，会有一些评价，当然是来自神的评价啊。在诗篇106篇30-31节里面，他是这么说的：“那时菲尼哈站起，刑罚恶人，瘟疫这才止息，那就算为他的义，那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所以并不是说菲尼哈多么的完全了，他这个多么的做的多么的好了，他的这个举动其实也是什么？他因信称义的一个体现。所以他也只是一个被神算为义的这样的一个义人，所以他是没有说他有多么好，好到一个地步上帝要给他一个永恒的约的。那么但是我们确实看到菲尼哈的这个祭血之心，确实是在我们说今天这个民数记第25章的这段经文里边被神来使用，怎么样呢？来预表那位真正要来的那位有祭血之心的那一位救赎主，谁呢？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啊，他曾经说过，他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那个真的是有神的祭血之心在里边的那一位，而且他渴望满足神的公义，平息神的愤怒，使得神向罪人所发的这个愤怒可以止息。所以在菲尼哈的这个身上，神用了这一点点来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呢，耶稣基督也正是因为他献上自己为祭，他真正意义上的向上帝献上了赎罪祭，真正意义上的平息了神的愤怒以后呢，所以他就怎么样呢？永远为祭司，他是我们永恒的这个大祭司。所以这点呢，其实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啊。好，所以我们说完这个之后，我们就来讲，那么入心，在今天这个巴利皮尔的这个事件上面，在入心这块，神有什么样的功课要带领以色列人，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学到呢？就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被神所更新变换的一个本性？就我们这个新人里边有没有不断的被神更新变化，以至于我们的本性里边能够什么？有神的这个祭血之心，以至于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做一个决定，就是我们怎么样呢？要怎么样与罪来征战？我们不要容纳任何罪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繁衍，我们不要随从旧有的这个性情里面的这个罪恶的这个欲望再去行事为人了。好，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是菲尼哈这边，对不对？那么菲尼哈的这种祭邪之心，不应该仅仅只是停留在菲尼哈这个人身上，他应该怎么样呢？在以色列百姓整个的群体当中要得到彰显。所以我们看到后边第1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换言之什么？就是我们看到民数记第31章1-3节里边哈，神是怎么说的？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的仇。”然后呢，当摩西向百姓传达的时候呢，摩西是说什么？他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所以这次他们向米甸人发起的这个征战，不仅是报以色列人自己的仇，也是什么？报耶和华的仇。那报以色列人的这个仇，我们好理解，因为确实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损失很惨重嘛，死了24000人。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也是为耶和华报仇呢？我们看到前面哈，第十四到第十五节交代了一下当时这个被杀的这两个人是谁啊。首先这个男的啊，是这个辛里啊，他是西缅宗族的一个首领。这个女的是谁呢？她是一个米甸女人啊，她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而这个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那么在31章里边，民数记31章里边，我们讲到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向米甸发起了复仇之战，对吧？那在这个征战里面，他们杀了米甸的五个王，而这个苏尔呢就是其中的一个王。所以换言之，这个哥斯比是个，用我们现在话讲，人也是个小公举，对吧？人家也是个公主，对吧？我们讲的通俗一点，你想一个宗族啊，不对，就一个公主，她亲自下场去引诱以色列人，那我们就会看出什么？这个绝对不是说是好像以色列人平常跟周边的人来往，哎呀，然后就发生了一夜情啊，或者是就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有预谋的一个轨迹，对吧？来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的。那么，所以确实我们在第十八节就看到什么？上帝也告诉他们说，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那这个诡计其实是我们如果看民数记都知道是什么，巴兰出的这个馊主意嘛，对吧？就巴兰当时他想咒诅以色列，咒诅不了，所以他就没有能赚得了，没有赚成这个钱，对吧？因为摩押本来要给他很多钱，他没赚到，所以呢他就设了一个计谋，对吧？就是如果以色列人不犯罪，咒诅不了他们，但是呢如果一旦以色列人犯罪的话，都不用别人去咒诅，上帝自然就会去收拾他们。所以这种我们说有预谋的勾引或者说引诱神的百姓去犯罪敬拜别神的这个举动，一方面确实对以色列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它背后的本质是什么？是对耶和华神的主权和他的圣洁的一种公然的挑衅。所以如果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真的有神的祭邪之心的话，他们就应该立定心志，什么？要去报这个仇，绝对要把这种罪恶的这个势力要从自己的周围给他清除出去。所以在巴利皮尔的这个事件上面，以色列有太多的功课要学了。他们经历到了当时外邦人要怎么去引诱他们，以及他们如果真的被外邦人引诱去敬拜别神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可怕后果，以及如果万一真的他们跌跤了，但是他们还可以回转了，被神这个我们说这个惩治以后他们回转了，那他们接下来应该再怎么样的去针对这些外邦的民族，就是要与他们征战，要把这个罪的这个源头和这个事给他彻底清除掉。这个是我们说神允许巴利皮尔事件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发生的很重要的一个心意，来预备他们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因为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他们要面临更大更重的挑战。好，那我们说完以后呢，我们做一点总结啊。首先巴利皮尔事件是神为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前所做的预备，使他们预先经历受外邦引诱敬拜别神的惨痛后果，从而激励他们在征服应许之地时能忠心执行神的命令。而巴利皮尔事件也塑造百姓脱去旧人中的情欲和拜偶像之心，披戴以神的祭邪为新的新人的样式，能主动的与罪征战。那么联系一下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哈，就是今天基督徒的一生也同样是一个不断经历脱旧入新的过程，每个阶段的脱旧入新也是下一阶段的预备。所以我们当常常反思，在每个阶段我们是否真实的经历到旧的脱去以及新的成长起来，以至于我们能越来越体会神的心意，向着罪毫不妥协，甘心乐意的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神，你赐给我们这样一段宝贝的经文，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深深的将当时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没有真正学到的这个功课能够深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说罪对我们生命的这个可怕的这个影响，也求主你真正的让我们不断的去体会到你的祭邪之心，让我们越来越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以你的祭邪之心与我们内在的罪去征战，使我们越来越多的能够活出你圣洁公义的样式，成为合神心意的子民。我们感谢赞美神你，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请会众齐唱都归